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是我们饭桌上热热闹闹的开放麦。你好，阳光。
你好，汉乐，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阳光，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开放麦像一个袋子哈，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我们之前开放麦装过文摘，就是打开世界，打开眼界，看一下基督教世界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开放麦还装过问答，就是听众朋友们的来信，我们来答疑解惑。其实说答疑解惑有点严重了哈。
是，我们也只是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分享，
和大家分享一下。
对，仅仅是分享。那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信任。他们愿意把自己在生活当中所看见的呀，或者自己身边所发生的和自己所思所想跟我们分享。那有一些适合拿到节目当中，也经过他们的同意呢，我们就作为开放麦问答环节或者问答板块，对吧？
对。
那今天我们就是进入这样的一个问答板块，所以呢也挺开心的。一开心呢就是跟听众朋友有这个直接的交流。我们不能直播，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直麦直接开放麦来跟大家有个交流。好，那我们进到第一封信啊。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他说，亲爱的海伦、阳光，你们好，我想写信向你们请教一个让我长期感到为难，也常常祷告却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的问题。我是一名基督徒，但我的父母并不信主，起初他们只是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每周都要去教会，但后来呢，渐渐发展成明显的反对。他们不仅会阻拦我参加聚会，有时还会用比较激烈的话指责我，觉得我被宗教影响了判断，这是一个引号哈，甚至认为我偏离了他们为我规划好的职业道路。在他们看来，人生的重点应该是稳定、体面、按部就班。而在我信主之后，我对工作的选择、时间的安排，甚至对成功的理解，都开始和他们不一样。这种差异呢，让我们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我心里其实很矛盾，一方面我知道圣经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也不愿意因为信仰而伤害亲子关系，但另一方面，当父母明确地反对我去聚会，否定我的信仰选择，甚至把这些当作是我不听话没出息的理由的时候，我常常感到无力、内疚，也很委屈。身旁的弟兄姐妹呢，多半只劝我多祷告，交托给神。我当然也在祷告，但有时我会感到迷茫，除了祷告，我还能做什么？在现实的家庭关系、情感压力，以及实际的人生选择中，我该如何具体的活出信仰呢？而不是只停留在一句属灵的答案上。我真心希望听到你们从信仰、经验和圣经的角度给我一些帮助，帮助我知道在这样的处境中，怎么样既不逃避也不对立，既不妥协信仰也不失去爱。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陪伴和引导，一位在烦恼中的人。
海伦，有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过类似的这种困扰？
其实我还好，我还是感谢神哈。就是我因为我只有一位母亲嘛，所以我跟他传福音他就信了啊，很容易就信了。而且我母亲对我还是比较依赖的啊，也就是我能主导他。
听你的。
对对对，这个有点难听。
因为你信主比较晚了嘛。对，如果你上中学的时候信主。这个我看到这位来信的这位听众朋友啊，他有可能，我觉得他最多也就是在上大学。他很有可能还在中学阶段，甚至。
他都真没写。
因为父母要安排他的未来嘛。
对
安排他的生活，而且父母是站在一个教育他的角度上，对他负责的这样一个角度上来干涉他的信仰的，对吧？我们都比较幸运啊，就是我信主的时候我妈早就信了，我信主他特别高兴啊。我爸呢到现在也不信，他一直很支持， 那但他就不参与。我觉得都是上帝在预备吧，都有这样的时间。
这封信哈，我自己觉得这封信的现象它是非常普遍的。
对，
我自己虽然没有这种困扰，但是我在信主的这么多年的经历当中，教会团契生活当中，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有这个烦恼的。嗯，我觉得第一方面哈，就是对于不信主的父母长辈哈，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是正常。我是说正常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肯定他们认为孩子怎么信主了以后好像不听话了啊，原来我们一起讨论的就业方向啊，还有人生安排啊，原来我都为你已经管好了。咱中国父母不都这样吗？就是从小管到大啊，就是这一路绿灯咱都已经给你看好了，看清楚了，那你现在就突然怎么拐弯拐到了另外一条赛道了呢？啊，
这很正常。
他们会很有些焦虑，我觉得对作为父母他会焦虑，他觉得失控了，好像这孩子不在我的掌管之内了。他第一个感觉是失控，他倒不见得是说信仰本身会怎么样，但他会觉得他这个失控感啊，首先是这个父母心里头会呈现出来的。
对，你刚才说就是说原来父母和孩子是一致的，然后这个孩子在上学，在他的这个事业还没有完全确定的过程中，他的信仰产生了一个飞跃之后，他和父母的意见产生一些分歧啊，是非常容易出现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价值观变了，
对，
价值体系重设了嘛。所以说你和那个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看待人生，看待人生的广度，看待这个排序都不一样。
对对。但是这个哈，我还是觉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啊，我们设想他可能还在大学期间，我觉得有个前提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不是被神呼召去读神学去牧会，我觉得和父母之间关于职业规划哈，可能你还是多交流多沟通。因为职业规划一方面代表着背后的一个世界观和价值观，但是呢同样有一方面它也不见得绝对是对立的。
是的，
打比方比如说父母为你设计的是考公，那如果在你的信仰里面这个考公到底是跟你的兴趣不一样还是跟你的爱好不一样，以至于你不想做了，如果不是关乎兴趣爱好哈，还有你特别的带领的话，那在公务员的职份上难道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吗？你难道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公务员吗？换另外一个赛道啊，你可不可以也成为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基督徒，或者再换一个赛道，你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生意人基督徒？其实
对，我理解你说的意思。
对，
但是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尖锐的这样的一个对立。我们在这封信中看到这位来信的这种青年朋友啊，他更多的困惑也是在和父母的情感处理，也就是说在日常的交流关系中他感受到的压力，还不是在事情上感受到的压力。我非常赞成您刚才说的那句话啊，就是说我们说孝敬父母其实是圣经在十诫里也有这样的要求的，但是孝顺呢不等于凡事都听从的。从另外一个，我们说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也不是凡事都要反对的，所以说它这个里面是有冲突的成分。你比如说可能在某件事上会形成一个极端的冲突，我举个极端点例子哈，父母说你最后毕业以后你去找一个工作是吧，那这个人说我可能大学毕业以后会选择神学院继续进修，
对，
我最后可能成为一个传道人，这就是完全冲突的。
对对，这个肯定是。
我相信在我们遇到完全冲突的事情的时候反而好处理。就是说你最终要处理的是在信仰中的互相的对立。
听谁的？
其实啊，我觉得把这个事情上升到一个神学状态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我没法处理啊。那我这样说，咱们都不信主的时候，咱们在报考大学的时候，在大学毕业以后面临工作找工作的时候，和父母也经常是不一致的呀。
对。
对吧，这有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的差异，有性格之间的差异。
现在都已经不一致了。
是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家庭的分歧。
是。
意见的分歧，我觉得可能对于基督徒来说更多要处理的还是如何让你的信仰去影响你的父母，把福音给他们。与其你让他们不管你， 你不如让他们和你有同一位主。
嗯，
那个美妙，
嗯，
你可以想象。其实我从去年开始啊，
嗯，
我们家就开了一个查经班，
嗯，
因为我们家都分散在不同的国家。我是说，我们这个我和我父母这个家，还有我孩子啊，我们现在开了一个查经班，
嗯，
我们每周一起查经，
嗯，
哎，那个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感受，
当然，
就是当大家在灵里面又一次统一的时候，当大家在信仰里面互相的这种交流的时候，这种亲密关系之中。有信仰作为一个统一的方向和统一的标准的时候，你会真的是感谢神。
对，阳光，我得打断哈，就是你现在的这种幸福状态，可能就是写信的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理想状态啊，但是他没有在这个理想状态里面。我的意思说，就是这是很多基督徒他们对家庭关系最美好的设想，这种期待，我相信他也是有的，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但是现实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还是从现实来讲。刚才我再看了一下这封信，我看到他说到这个父母不仅阻拦他参加聚会，就是去教会，还用比较激烈的话指责他啊，觉得是被影响了什么诸多种种事件哈。我是觉得如果冲突到这个地步哈，我倒是觉得这位听众朋友不妨给自己一个心理建设，就是可能这个时候恰恰就是你升级打怪的一个机会，那个怪不是自己的亲人哈，我的意思说正好是学会在基督里去处理面对这种境遇的一个机会，也可能上帝借着这个机会训练你的沟通能力，就跟父母的沟通能力，也许训练你如何在爱的前提下能够坚定的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能力，就诸此种种嘛。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机会，如果你把心理建设先训练好了，你可能也不至于焦虑。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步你和父母在面对这个冲突的时候，你每一步都在学习，每一步可能有成长，也可能会退回去，但是你知道这就是你目前在信仰里面需要成长的，那你可能就不会非常的就是焦虑，或者把一次的交流的果效看成最终的果效。不的，只要你坚定你的里面有爱，你更有真理，然后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学习如何和这样的一个不讲情理的打引号的啊父母沟通，我想一定他们不是不爱你，前提你是知道的，他们是爱你的，只是你如何把你的信仰和你的生活能够活出来让他们明白，或者是能够展现出来，这个展现不见得是一次讲话，也不见得是一次行动的结果，而是在一个长期主义长期的范围内你慢慢的去影响，我相信这个是可以做的，就是心理建设和这条路是需要这样的一步一步走的，就不要把这和父母之间的冲突看成一个晴天霹雳，或者是看成一个啊对你一生完蛋了这个极致的影响，你倒是把它看成一个机会，训练你在基督里面凭爱心和父母交流，凭智慧去处理亲密关系，因为你这是父母的亲密关系，以后你还有你家庭，就你自己的这个夫妻的亲密关系和你孩子的亲密关系，那都是一重一重的山，一重一重的关卡都需要你去过的啊，不妨把它看成一个关卡，你去学习和成长。
这个东西我们要给这位朋友说，你得学会接受，而且你得让你父母学会接受。就是以前啊，你们是一个整体，大家都是一个价值观，甚至是一个信仰啊。那么这时候，你接受了福音之后，你的信仰变了，你的父母还保持在原来那个状态，但是你们的亲密关系没有变，
对，
这个字里行间你都能看到，父母和孩子是彼此爱的。
对的，
所以他才会难受嘛。
对的，
这是一方面的。刚才我说我和我的家人在一起查经。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这里头并不是我所有的家庭成员。
嗯，
我爸就没在里面。我们家还有其他的人也没有信的。
嗯嗯，
我们互相彼此已经能够接受了。
嗯嗯，
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其实对于亲密关系中间的反对你信仰的人来说，他反对你的时候，往往是说你的信仰影响了你的生活。
嗯，
他甚至都不说你的信仰影响了我的生活，
嗯，
他说你的信仰影响了你的生活，
嗯，
他也可能会说啊，因为你老忙教会的事，你都没有时间来照顾我的生活，
嗯，
他有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信仰最终是要在生活中落地的，
嗯，
我们的信仰是要活出来的，
嗯，
如果他真的看到耶稣基督的品格，
嗯，
圣灵那九个闪亮的果子在你身上体现的时候，
嗯，
一个爱你的人，他是最少最少。他是不会反对你去坚持这样一个信仰的，
嗯，嗯，对，
他有可能暂时他自己接受不了，你也要有足够的耐心。
对，
我的牧师80多岁了，
嗯，
我当时给他说，我说牧师啊，我都信主好几年了，我到现在给我父亲传福音，他不听啊，
嗯，
我牧师说，我信主40年之后，我的父亲才信主，
嗯，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一个是权柄在神的手里，
嗯，
那我们。在这个世界要做光做盐的话，其实是在最近的人面前要开始做的。
嗯
啊，其实技巧当然有一些，比如说你让父母把他的担心说出来啊，
嗯，
让他充分的表达，然后你也把你的，嗯，信仰的选择与他做一个深切的交流，
深度的交流，
把他当成一种传福音的机会，因为他担心你。嗯，
对，
他担心你信的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啊？
嗯，
他要受各种各样的影响的，他在那个社会里，对不对？
嗯，
别人说，哎呀，你这孩子走了邪路了，他肯定很着急的要，
嗯，
要来找你的嘛。
嗯，
我神学院有一个老师啊，
嗯，
他今年已经60多岁了，
嗯，
他说他家在农村，
嗯，
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决定信主了，他给他爸爸写信，
嗯，
你知道他爸怎么回复的？他爸什么都没说，立刻买一张火车票从老家到北京找他，
嗯，
以为他中邪了。我们能理解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他不了解福音吗？
对，
所以说交流的方法有很多。
嗯，
但是呢，我们如何把这个福音表达出来，在生活中把它活出来，
嗯，
让人家知道，我们非但没有走了邪路，反而我们是找到了人生的真理。
嗯，
我们走的是一条最踏实的、最平安的路的时候，儿女在平安中的时候，父母是最放心的。
对。对，其实这是根本，
对，
就是不要对着干，就像你之前一直说，就是父母心里头要平安，他要知道你不是变得
风险更大了，
对，风险更大，你是稳妥的，那这些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体现的嘛。
对，他一般是这样，第一是怕你走邪路，他们不了解，
嗯，
第二呢是怕你吃亏，就是怕你，把一些机会错失了呀，
嗯，
你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啊，你比如说他说我去礼拜天聚会，他们就有阻挠嘛，
嗯嗯，
但是你一定要让他们知道，你的信仰不仅仅是礼拜天要去聚会，
哎，
你的信仰更多的是要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甚至在更长的一个范围内，
嗯，
在人生中表现出来。
嗯
嗯，
对，嗯，虽然这封信当中说教会的弟兄姐妹劝他多祷告交托神，这句话当然是对的，没有错。除了祷告交托神，这是结果，
你人也要积极的行
为，对，人也
要
积
极
的
行动，
对，
嗯，
积极的做一些啊，感谢主，我们期待他给我们有一个好的回复。就是当然我们也做长期主义哈，我们也长期的准备，耐心的等待和守候，
这个，对。
那好，我们就进到下一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亲爱的阳光海伦平安，我是你们节目的老听众了，我想先向你们表达一份感谢，在这个声音纷杂立场各异的时代，你们的节目始终尝试把信仰拉回到真实生活中去，回应现实处境里的困惑焦虑与选择，你们不急着给结论，却总能提醒我回到信仰的根基，重新省察自己的动机与方向，这对我来说是一份很难得的陪伴。哎呦，我们先谢谢这位听众，
过奖了，
过奖了，真过奖。当然他说的也对，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好，我们继续啊。今天写信是想和你们分享一个我心里放了很久的问题，也是一种持续的观察与挣扎。在如今这个流量至上的环境里，直播带货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为了生计，为了曝光，也为了被看见，各种身份的人都涌进了直播平台。在这些身影当中，我也逐渐看见了一些基督徒，甚至是以传道人、信仰分享者身份出现的人。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有些直播间一边在讲圣经、谈信仰、分享属灵经历，另一边却同时在推销商品，还有一些短视频刻意营造出一种贫穷、艰难、为主受苦的形象，用所谓穷传道的人设出现，接着他们开始带货，售卖各种产品， 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看见这样的画面，心里生出怜悯与支持，出于对主的爱而选择消费，希望用这种方式呢参与支持事工。老实说，我心里常常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叹息。我并不轻易论断人的动机，我也知道现实生活的压力是真实存在的，但当信仰表达、属灵身份与商业行为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时，我开始感到不安，也不知道该如何分辨与回应。信仰究竟如何走入公共空间和商业环境呢？当传讲圣经与销售商品同时发生，会不会模糊了界限，也伤害了弟兄姐妹单纯的信任呢？作为普通信徒，我们又该如何在怜悯、支持与警醒之间保持清醒呢？所以很想听听你们的看法，你们如何看待基督徒参与直播带货的现象？在这个流量驱动的时代，我们该怎样守住信仰的诚实与尊严，也不失去对现实处境的理解与体恤呢？期待在节目中听到你们的回应，也再次谢谢你们持续认真的做这样一档节目。祝主内平安，一位困惑又仍然愿意思考的听众。
嗯，我们先谢谢这位听众啊。
对，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还真的是非常需要非常鲜明的表达自己的态度。
嗯
啊，如果这一期说不完，我们不妨也可以把它带到下一期，继续的深入的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先说一下自己感受哈，因为可能我们跟这个流量经济隔得比较远，所以我们自己并没有特别的被这种流量经济所冲击，因为我们不在那个漩涡当中哈，也不在那种处境里面。但是我是知道的，在今天互联网经济时代，这个流量和带货可以说是支撑住了经济的半壁江山啊。我倒是经常看到淘宝的每年什么11111那个叫什么那个
啊，
双十一，对，我倒是经常看到他们的报告啊，今年这个秒光什么又多少个亿的走量，就是那个销售量啊。但是我对基督徒参加直播带货这件事情哈，我是感触不深。为什么感触不深呢？第一个，我们还是离它比较远，所以没那么深的感受，就是到底这流量经济已经撬动到哪个地步了。第二个呢，我是有看到有专门来做短视频的弟兄姐妹，而且是专职的，他自己说专职。我因为跟了一段时间这个弟兄，他之前一直都是用家庭生活为背景在分享一些他对一些经文的感受。诶，直到有一天，可能就去年，诶，我突然听他说他经过长时间的祷告，他决定辞职，他原来是有自己的工作的哈，辞职专门来做这个短视频。他也说得很清楚，就是他做短视频是去到一些基督徒的商人、基督徒做生意的、基督徒比如说种地的哈，正在卖苹果的呀，或者基督徒他有产品的这些人当中，这些基督徒当中，他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去采访这个人，然后去看他的这个人的信仰如何落实到真实的生活当中，然后他来卖他的产品，希望帮助这个基督徒的商人来推销这个产品。当然他前提是他对这个产品非常的了解。就我仅仅就看到这一个哈，就是这封信当中说的其他的什么人设这些我还没看到啊。但是就这个，就是我的窗口里呈现的这个小小的这一幕的话，我个人还是支持的。为什么支持呢？因为我是觉得他做的第一步是真实的，就是这个东西它是真实的。第二个呢，他在卖货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把制作这些产品的基督徒们推到前台来，让更多的人看见基督徒不是生活在一个象牙塔里，在一个天上好像跟世界隔绝了。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扎扎实实的现实生活中，基督徒要吃要喝，基督徒也有人做生意。那基督徒做生意的人跟不是基督徒做生意的人区别大不大？大和不大我不知道，但是本着基督徒做生意是本着他向上帝交账，他的真正的老板是上帝这个 角度来说，我相信基督徒在每个行业都应该成为一个卓越的人。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把这些基督徒推到台前，把他们的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只要是真实的，是没有诡诈的在里面，我是支持的。
这个事情我要鲜明的说，我是不支持的。尤其是在来信中说到，说在讲圣经、谈信仰、分享灵修的时候，后面接着就带货，或者说刻意营造一种贫穷的这样一个状态来博得同情，我从内心里都是不支持的。我说一下我的理由。首先你在讲圣经、谈信仰的时候，是不能把生意放进来的。我自己在这个上面态度非常鲜明，可能得益于我特别早的时候就被这样教育过一次。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在中国的一个教会，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啊，她是做线下卖咖啡的。那我们都在一个微信群里头啊，既查经，有时候也聊聊天，也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平常也买咖啡嘛，我觉得这也很正常，说哎，给我拿十包咖啡啊，明天带到教会来。因为我们平常又不见面哈，明天咱们到教会去敬拜。我把钱给你，你把咖啡给我。当我们在教会里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时候，我们俩都被我们教会的带领的那位姊妹批评了，就是说这是什么地方，这不是你们交易的地方。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我来到北美，我们教会里头有一些姊妹呢就在做传销。他利用互相之间的这种关系，他肯定不会在讲道的时候去传，但他会利用我们在教会里的认识，我们在线下里头做这样的一个交易。这个在我们的教会也是不允许的。耶稣基督进了耶路撒冷，第一件事是去清洁圣殿。他在清洁圣殿的时候，他处理的那些卖鸽子的、换银钱的，都是为了圣殿工作的，或者是依赖圣殿的工作的。耶稣基督没说你们换银钱不公正，也没说你们卖这些鸽子的人你们坑了人，而是说你们不应该在这个地方交易。也就是说，你不能借着人相信神这件事，这叫偷盗。因为人相信神的这个关系被你商业利用，我认为这个是不可以的。
我同意你刚刚说的，我都同意。在现实生活中，教会是禁止在教会这个场合去做这个传销啊，去做任何的这种商业的活动的哈。
我们甚至都
教会就是教会，
对，我们甚至都忌讳说，在教会去建立商业关系。
这个背后它的核心就是说，不能把属灵的形象被用来激发购买动机，对吧？
对，
其实是这个意思。
对，
对，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在现实层面，那短视频
平台
对，其实就是一个商业平台。
对，
那基督徒可不可以进到商业平台里面？对，是可以的，我也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你是以什么身份进入的？你不能说我现在是个讲道人，我在我讲道的场合和在我讲道的会受众里面推销我的东西。
那当然，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是要分的。就基督徒当然可以到电商平台去利用这些电商平台来谋生。
对
啊，刚才我们看到他说有一些是假人设，什么穷传道人人设啊，什么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
这些肯定不可以，这些都明显的，我们不说哈。
对。
但是我是觉得，那一个基督徒，比如说他在教会，他一个不是长老，他第二个不是牧师。他没有教会里的身份，他也没有利用教会里的身份在做人设，而一直他做的就是一个分享神的话语。他是直接接触到具体的基督徒的人，基督徒的企业家，基督徒的商人，就是他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推广，我是觉得可以的。
我还是觉得要很谨慎，
很谨慎。
上半场我们可能谈不完了。
那我和阳光的吵架呢，我们就到下半场来听。好，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